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高层年终会议预示大变局。泽连斯基说朝鲜兵在战场损失惨重，并缺少保护。中国各地医院爆满，好比疫情大爆发。川普敦促最高法院推迟 TikTok 禁令。陕西一条村原油泄漏污染严重，影响农民饮用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高层年终会议预示大变局。在12月26至27号，中共政治局年终的民主生活会照例进行，但同一年前相比却发生很多关键变化。习思想和习核心都明显被弱化，以往的表忠忽然变味。习难以再任意点评政治局成员同提要求，政治局对2024年工作的评价继续被压低。年终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的变化正预示着北京的政治大变局。以往几年年尾的所谓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实际都被宣传为每个政治局成员对习近平的共同表忠会。在去年的政治局集体表忠算是达到一个顶点，政治局成员们都必须将习思想奉为最高信条。但在一年后一切大变，今年年底的民主生活会不再被冠以学习习思想的专题会议。新华社报道的副标题变成党纪学习教育。会议报道虽然亦提了习思想，但没有再重复政治局成员要带头学懂弄通做实之类的话，最关键的强化忠诚亦被消失。政治局成员们在年底生活会不需要再对习表忠，是近年来政治局内部的一大明显变化。习思想被弱化，同样意味着中共党魁的权威明显被削弱。一年前的会议，新华社报道说政治局成员的发言聚焦六个重点，第一就是习思想。但今年的会议报道中，发言聚焦的重点从六个变成五个，原本排第一的习思想就不见了。习思想被弱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被弱化，强化忠诚被弱化，意味着习核心的地位远不如从前。一年前会议报道的习讲话重称，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而不是抽象，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今年会议报道的习讲话中并没有上述内容，表明习在政治局内部应正失去权威，自己竟然亦没有提两个维护。泽连斯基说朝鲜兵在战场损失惨重并缺少保护。乌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说，那些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朝鲜军队正遭受严重损失，而且没有得到同他们并肩作战的俄军保护。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是在乌当地时间礼拜五晚发表的一次视讯讲话中说，俄军在提供最低限度保护情况下将朝兵送上战场，而这些朝鲜人正是采取极端措施避免被俘。朝鲜人的损失很大，非常大。我们看到无论是俄军方亦或是他们的朝鲜监督者都没有兴趣确保这些朝鲜人的生存。他补充说，一切都安排好，以便我们不可以俘获他们。有些情况下，他们被自己的军队处决。俄罗斯人在为他们提供最低限度保护的情况下派他们进攻。根据乌方和西方情报部门报告，有约12000名朝鲜士兵部署到库尔斯克。泽连斯基又说，乌军设法俘虏几名朝鲜士兵，但他们伤势严重，无法挽救他们的性命。泽连斯基还说，朝鲜人民不应该在欧洲的战斗中丧生。又提到朝鲜邻国中共对这场战争的影响作用。泽连斯基说，若果中共所作的战争不应该扩大的声明是真诚， 那就要对平壤施加适当压力。中国各地医院爆满，好比疫情大爆发，近日中国各地医院再度爆满，大量儿童和成年人出现发烧感冒症状，官方称是甲流人偏肺病毒，但不少民众就说这波所谓的流感好比三年前的新冠疫情大爆发。中国各地儿童医院人山人海的影片近日不断在社交平台流出，好多儿童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有网民就发布影片说，今年冬季的流感威力好比三年前的新冠病毒，医院病床都爆满，不单止是儿科，成人科室亦人满为患，青年人、老年人感染发烧的亦不少。还有影片显示，有些医院儿科深夜仍有很多人排队就诊，有家长甚至凌晨就到医院排队抢飞。中共官媒说，这波感染潮是甲流爆发，但很多大陆网友就说，得了甲流的症状和感染新冠一模一样。今个月25号，视频博主拜托了飞哥表示，他和妻子近日去广州参加活动，回来之后两人都发烧，反复高烧不退，身体酸痛头痛，和当年阳了的感觉一模一样。后来得知参加活动的8-9个人全部都感染甲流，为了怕传染给孩子，他和妻子已隔离3日仍有低烧。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感觉真是和当年阳了一模一样，特别难受。若果你还记得当时那个感觉的话，出门人多的地方戴下口罩啦。在大陆社交平台亦有很多网民反映身边出现人群集体感染的情况。网友释金孙本色27号在微博说，某国一院感染科教授讲课，说一个礼拜以内发热门诊数量从每日30人暴增到每日120人。当然好消息是来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是甲流，坏消息是病人症状往往比较重。好消息是发热门诊病人一般不至于要入院，坏消息是在住院危重病人身上检出阳性率亦好高。驻马店中心医院妇女儿童主任医师李红叶话俾大众新闻知，流感进入爆发期，根据医院流调显示，12月份患者人数比11月增加10倍。27号，中共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冚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近期流感病毒阳性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进入季节性流行期，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上升，又声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现时处于较低流行水平。中疾控又提醒，人偏肺病毒进入高发期，症状和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相似，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有网民就直言，这个是新冠又爆发。川普敦促最高法院推迟 TikTok 禁令。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敦促美国最高法院暂缓执行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的新法。川普表示，他上任后应有时间对这个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最高法院将在下个月10号听取该案的辩论。这项新法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应将该平台出售给美国公司，否则将面临禁令。TikTok 在美国拥有超过1.7亿用户，该公司已要求撤销这项法律，辩称该法律非法限制言论自由，而如果法院的裁决不支持他们，字节跳动亦冇撤资的话，该应用程式可能会在1月19号，亦即是川普上任前一日，在美国遭到禁用。川普对 TikTok 的支持和2020年那阵截然不同，当时川普因为 TikTok 的中资背景，试图在美国封锁该 App， 并强制将它出售给美国公司。川普的律师邵尔希望法院推迟1月19号撤资截止日期，让川普政府有机会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他写话，考虑到这些利益，包括最重要，他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首要责任，川普总统反对在此刻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又希望在上任后透过政治手段解决当前问题。美国司法部认为，中共对 TikTok 的控制对国家安全构成长期威胁，这个立场得到大多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拜登政府在星期五提交的文件中说，由于 TikTok 和字节跳动整合并依赖于中国开发和维护的自主引擎，令公司结构存在安全问题。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鲁森星期五就领导22州的总检察长提交一份法庭之有摘要，要求美国最高法院维持对 TikTok 的撤资令。陕西一条村原油泄漏污染严重，影响农民饮用水。日前，陕西延安至丹县一个村庄发生原油泄漏事故，原油流入道路，污染河流。当地网民反映，近几年该地原油污染严重，农民饮水都成问题，但当局却放任不理。在26号，多名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陕西省延安市紫丹县义正镇寨子洼村发生原油泄漏，画面显示黑漆漆的原油顺着波路往下流，覆盖一大片面积，部分流入河流，延绵几十米。网民说，污染物是当地一个采油厂泄漏的原油。据红星新闻27号报道，事故发生在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自丹采油厂的 VOC 废物处理项目。自丹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就说，这次环境污染事故由原油冒顶发生安全事故所致，目前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至于泄漏了多少吨原油，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在回应奔流新闻质询时就说，目前仍在度统计中。当地网民就说，这类事件延安出现好几单了，原油安全不到位，原油流到河里上百吨，这几年农民水亦饮不到，亦没有人管，当官的泥体给点钱就没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